二十九章生命记的第一节，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之约以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于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本王西宏、巴山王恶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取了他们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利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话，好让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很痛。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官、官长、以色列人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以东寄居的，以及为你们撇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你顺服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们这段圣经里面光是今日就提了三个字，你会发现在生命记里面今日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把生命记全部读完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多少次摩西讲了多少次今日今日今日吗？那么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一共讲了六十九次，所以今日在生命记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短短的一段里面讲今日今日讲了三次呢？很重要的，因为神不是在四十年前，意思就是说大概三十八年前，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山，那么他们经过了十年，最后呢就到了这个西奈的旷野，然后呢他们在西奈山就站在神的面前，那次神还向他们立约了。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三十八年前的事。所以大概现在四十年后呢，神又和他的子民立一次约。不过现在不是和倒闭的人立约，所有人倒闭在旷野的，这次很难和他们立约。那这次所立约的人，就是仍旧还活着，在旷野四十年漂流没有倒下。在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他们的脚就要踩在迦南地上，神和他们重新立约，神更新了和他们所立约。为什么？因为四十年之约是四十年前的事，但是今天神要和我们立约。所以今天讲到神和更新他和他百姓的约的时候，他说今日今日。所以我知道特别讲到今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些倒闭在旷野里面的人是没有今日的，他们是昨天倒下的，他们没有今天，但是凡是没有倒下的就有今日。所以我们要珍惜今日，每一次我们只要有今日就感谢主我们没有倒下。也许我们在昨天应该倒下，也许在上个礼拜就应该倒下，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今天我们还靠着他恩典能够长进，而且没有多久我们看见迦南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没有多久就要进去到迦南承受迦南为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说在生命里讲到有六十九个今日的时候， 那第二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每次讲到今日，讲到今日就告诉我们说神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讲到今日就证明说我们得罪过主，我们失败过。按照这公义来讲，神可以把我们撇在旷野，神没有，神把我们抓在他的手里，我们还听见他所说的话，他仍旧和我们立约，他是和我们的祖先立约，和我们的先祖立约，和我们的父母立约，那是四十年前的事。当这些一个个倒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些人仍旧站在神的面前。四十年前是这么多人站在他面前，四十年后有一批人站在他的面前，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弟兄姊妹，今日神要一个新人来立约。我们说生命就是神把他说话再说一遍，不过是对新人说的，老的话老的人听不进去，老的话只有新的人才可以听进去。因为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从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才有耳朵能够听。所以为什么主说凡有耳的就能够听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耳朵，但是我们就是听不见。所以二十九章二三十章乃是神和以色列人重新立一个新的约，或者这样说吧，就是更新他的约，仍就是那个约，现在再次更新过来。那为什么要更新呢？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当初是神和老一代立的约，是老的一代跟我们的神两造都签了字。那现在呢？不错，那个约仍旧在，但神要我们从心里面，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今天听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就要顺服，我们今天就应该起来跟随他。所以每次我们签了约，我们和神立了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重新再奉献在神面前。所以奉献需要常常奉献的。不错，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多少年前你都奉献了，但是就像甘恩夫人所说的，我们应该常常更新我们与主之间的婚约，那个约是没有疑问的，那个约把我们绑在一起，那个约叫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那个约我们把一生已经给主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失败，你就不需要更新。如果你失败过，你弱过，你得罪过主过，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在悦纳你，主还能够让你来到他们，能够居然仍旧能蒙他的恩典，你知道所有的故事都是今天的故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二十九章跟三十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从二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可以说是生命记第三段。那第一段是前面的四章，然后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是第二段，然后二十七章到三十四章是最后一段。那么在这个整个最前面的四章我们已经读过，我们知道了神怎么样来温习以色列的血，怎么样他们的脚没有鞋没有破，他们的脚没有肿，然后神回忆追忆那四十年以色列怎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现在呢，他们在一个月就要进到迦南，那这个时候呢，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神说过什么话呢？神的话乃是在西乃山下，我们说过神把律法成名在你面前。那么什么是律法呢？好，你读到第五章二十六章你就知道，律法原来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了法度，就是见证，第二部分是律例，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典章。那么等到摩西把这些话都复习完了，因为这些是讲到今日，如果今天你真到了迦南美，你怎么生活？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样能够得福？今天怎么样能够蒙，怎么样的能蒙祝福？你怎么样能够不止进到迦南地，而且能够长长久久？那个长长久久的恩典，那个长长久久的祝福，乃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神的话，所以现在神的把他的旨意就告诉我们，从第五章一直讲到二十六章。那么二十七章开始呢，就告诉这一天有没有明天，有没有将来，他们有没有前程。所以从二十七章开始一直到三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将来的前程。所以今天如果翻译成我们的话也是这样，头四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失败的过去，我们怎样漂流在旷野，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在恩典中长大了。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迦南美地流奶于蜜之地过生活呢？神的旨意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到底怎样生活呢？那么这就是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但是教会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到底我们有没有前程？我们到底明天是怎样的？所以二十七章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明天。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神也没有让我们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但神告诉我们说，那个明天的钥匙是在今天，明天你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跟今天就非常有关系。如果你今天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弟兄姊妹是一体为一条，这个真一条圣经告诉我们是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你不要问说明天我要怎样，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是不是顺服主了。如果你真的顺服主了，你不必担心明天。弟兄姊妹，那个路是非常清楚的，是福是祸，那个决定不是明天决定，是今天就决定的。所以我想那个原则不止以色列人身上，对我们也是这样。因为对基督来讲，讲的明天都讲的国度，你明白吗？因为国度是指着将来说的。那么地球上的今天有人被讲，有人爱世界，神公平还是不公平？所以讲的公平和不公平不是今天讲公平和公平，不公平是国度这就清楚了。那么一个人能不能进天国，一个人能不能一个人能不能讨主喜悦，是今天来决定的。有的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名义赶鬼嘛，听不懂，但是主说我不称许你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流泪流汗，甚至你辛辛苦苦，但问题就是神那天称不称许。人可以给你很多掌声，人可以给你很多的鼓励，但是听不懂，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今天所做的也许不过是今天得的好处，你那一天能不能得到的成就。所以讲到国度，讲到将来，讲到奖赏，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能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现在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怎么那么有把握？弟兄姊妹，他只负责我今天怎么跑，他指着我今天怎么向主忠心，他知道明天的奖赏，他知道明天的祝福是一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确定今天你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你对明天就没有把握。所以为什么有的弟兄们能有安息，不为着明天忧虑，原因很清楚，因为他只问说，主今天把今天给了我，我是不是讨主的喜悦，我是不是每一分钟都活在他的面前。如果你真的每一分钟都活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感谢主，这就是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么尤其二十八章我们上次讲过了，你记得吗？我们花几乎一个钟头给弟兄姊妹看那些预言怎样很奇妙的预言。你看见说以色列被掳有两次，第一次呢只是被掳到巴比伦，最后然后在主后七十年以色列再一次被掳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在万国里面抛来抛去。那么上一次我们仔细地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预言是那么奇妙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不要忘记了，我们讲到应验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应验给弟兄姊妹看， 比方说比方说这个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你这个耶和华却使你在那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那有的人他们看见什么了，结果他们要发疯的。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的确这样的发生，的确这样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尤其是今天你回过头去看整部以色列历史两千年漂流的情形，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如果读到二十八章，弟兄姊妹，如果尤其是你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你看你说那几乎都是完全，尤其看了纳粹那个时候，那个纳粹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在纳粹追杀底下有600万人惨遭屠汰。你看见如果你仔细把这些声音读过，你觉得几乎是一五一十，很细腻的，几乎一样一样都应验。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二十九章告诉我们有今天，二十五章告诉我们神和我们有同心立的约。只要今天神和我们立约，就证明没有倒下；只要今天神能和我们立约，就证明说我们还是被他选上的。所以你为什么选上？为什么今天你还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和他立约？那么很清楚，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一切都是恩典。给我们看着，凭着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应该是倒下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能站在我们所站的地位，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所以你现在看，等到神立约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撇柴挑水的，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所以每次立约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又回到什么？回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漂流在旷野的，我们当然就倒下，怎么可能还在神的面前呢？是每什么时候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神说我要和你立约，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读到二十九章，如果你真是二十九章，你真是二十三十章，你如果听见这一段的话，就证明说主特别恩待你，主把一天给了你。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和主立约？所以前面的话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通通是立约的话。但是想想看，弟兄姊妹，讲到立约再重新立约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失败了，结果呢神又让我们归回。神本来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我们，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失败，因着得罪，结果他们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如果有一天神又把他们带回来，那证明什么？证明神是满了怜悯的神。凭着他们来说，一个个都倒闭在旷野的，结果他们居然有一天回来，结果神可以另外和他们，神要他们仍旧站在他的面前。神从来没有失败的。神当初对第一代的人，你看见吗？经过了四十天的旅程，他们得着天上的玛纳，然后从磐石流出水，然后神为他们征战，他们享受那么多的恩典。神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神要和他会和他们在哪？在西奈山相会。但是第一代倒下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现在呢是四十年后。当你回过头来看四十年后今天他们的光景，如果他们仍旧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常说这是一场梦啊。你要捏捏自己，觉得这是不是在做梦？如果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我们应该是已经倒闭了。一直说二十八章里面的情形应该就是我们的情形，但是主为什么还恩待我们？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剩下的百姓。今天神所立约的对象是剩下的百姓，那些人通通倒闭在旷野了，你还剩下了。你为什么剩下？因为神特别恩待你。 你还记得吗？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次在旷野有很大的背叛，可拉一党人全部背叛，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呢就让这个地裂开，然后好可拉一党人活活的就掉阴间里面去。但是很稀奇啊，等到第二次民数记数点百姓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说，可拉众子没有灭亡，这个就很难解释。按理来讲，所有可拉一党的人应该通通上去了，而且你明明根据民数记载他们通通完了，所以你不会希望说还有可能，只要可拉一党你不希望还有活的。但是感谢主，可拉一党人众子居然活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老早就没有了。如果今天那么还活着，那你问他们，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说，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所以在诗篇里面有12篇的诗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篇，是他们写的。换句话说，他们今天能有一首诗歌可以唱，没有别的，因为他们能够做见证说，我们本来应该连声音都没有，我们这个人都没有了，还有声音吗？如果今天主给我一点的声音，如果主让我今天能为他歌唱，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都是可拉一党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拉后裔的诗12篇是最美丽的诗篇。你看见黑人，我们知道尤其从前做过黑奴的时候，从他们的心里面能唱出许多这个很简单但是非常的动人。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的人才能够唱出那些歌来，也只有可拉后裔的才能写出可拉后裔的诗篇。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29章30章的时候，你要问这一班是什么人，这一班人是剩下的人。按照他们的情形来，你叫神对摩西怎么说？你让我们把它完全歼灭，我让你的后裔能够起来。但是幸好是摩西在这里为神的百姓代求，所以才没有全部歼灭。所以你看你现在还留下剩下的，该主，你看你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没有多久就要踩在迦南地的土地上。我们要问这一班是谁？这一班人还是剩下的百姓。所以英文叫 remnants，中文翻译作剩余的百姓。你看怎么样，你去读到圣经，读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终于回来了，有的人就到纽约，有的人就飘到全世界各地去了，结果有一些人他们居然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怎么，他们是傻瓜吗？他们就是剩下的百姓，他们愿意讨神的喜欢，因为他们珍惜。如果神给他们有恢复的机会，那就神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家同样是被掳，10个支派被掳又再没有回来了。那最近但主要回来以前，有一部分回来，在历史上他们几乎是没有回来的。真正回来的乃是2个支派的。所以你看见这2个支派就格外珍惜神在他们身上的造。所以29、20、30就够了的时候，你看有一天神还是把人带回耶路撒冷，不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也好，或者被掳到全世界也好，到了1948，以色列人果然回到他们的乡。等到他们重新踩在他们土地上的时候，神说，我要和你们立约，要和这些以色列人立约。这就是这里的背景，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好了，既然讲到渔民剩下的百姓，既然讲到有一天神怜悯他们居然可以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本来应该漂流在全世界，应该枯骨四散，整个世界就变成他们的坟墓，明白吗？如果你仔细去看28章，尤其你想到希特勒那个时候屠杀犹太人的情景，然后你现在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历史是完全是悲剧的悲惨的历史。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以色列不光是28章，我们也看了29跟30章。 那么二十九三章到底给我们看的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你我们现在从二十二节读起，在二十九章二十二节读起，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这地指的以色列地，就这地指的迦南地来说的，怎么灾殃法呢？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作家叫做马克朱温，他去访问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访问今天所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景象就完完全照这里所形容的。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到网上去，你若打 Google， 你打 Image， 你特别讲十九世纪的巴勒斯坦，你去看看，那个时候几乎是那春雨秋雨也不下了，你看你什么都没有。那么而很简单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愤怒中是把整块地把它倾覆。下面说，好像什么呢？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索多玛、俄摩拉什么情形呢？已经跑到死海的海底里面去了。是本来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你记不记得是罗德要那块地，因为向耶和华的原子还没有倾覆以前呢？而且像埃及，埃及尼罗河，所以证明说那个本来就是人间的天堂了。但是后来因为神轻抚索多玛、俄摩拉，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景象是什么？那个附近的景象是什么？你今天要找这两个城已经到死海南边的那个海底里去了。现在考古学家一直想去打捞、去发掘这个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周围已经是不知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个流奶鱼米之地，本来这块地呢，是一块怎么讲？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的，就现在居然是荒凉的。那么原因很清楚啊，因为神如果叫天不下雨，如果神真的叫天是铜，地是铁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神不降春雨和秋雨，不降春雨秋雨，那当然整个生态就改嘛，那整个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嘛。所以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前，请大家记得，如果你真的去参观以色列这块地，没有人要去的，那个地根本就是一片荒凉，一点都没有做，那你说怎么回事呢？很简单，因为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又在什么啊？奥斯曼帝国这个统治底下有400多年，这个奥斯曼帝国他要纳税，要收税。那么他收税怎么收法呢？就是说你家里如果有几棵树，就要收你多少税。所以你附近所有的树通通要算在你的账上。所以现在大家要逃税怎么办呢？就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所以你想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这个生态当然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后来以色列复国，才有春雨，才有秋雨，然后以色列用灌溉的这个技术，然后真的能够把什么，把沙漠变成良田，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为什么很稀奇？这个的的确确，我们在那个地方按来是不可能的。大家会想象得到，在死海能有绿洲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果然到隐基底还有绿洲。有绿洲也不稀奇啊，有绿洲你这里点绿那里绿就完了嘛。但是呢，如果一座园子你就更了不起了。但是更重要在哪里？而且是植物园，表示说所有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可以在那生长的，这就是今天你到以色列可以碰的种情。你今天在纽约有植物园不稀奇，在上海有植物园一点都不稀奇。今天你在一个根本这个不毛之地，你不光是花园，而且植物园各种各样的植物，几万种的植物都有的，这是不是奇迹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你再去以色列的，有的人觉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流奶鱼蜜之地吗？那么刚刚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有几分失望，对不对？那么特别是约旦河，大家都喜欢看约旦河， 那么你若读圣经里面的约旦河，好像中国长江黄河一样，而且泛滥两岸呢，这一点都没有错啊。的确像尼罗河一样，尼罗河就是一泛滥两岸，结果两边就非常肥沃。那么，哎，这个当时也是这样。所以你是以为说，你看见你到以色列当第一个，你看约旦河吗？因为约旦河一定像中国长江黄河一样，但你去了，你一定会失望。等到有人告诉你从车子经过，说好了，你们准备好啊，现在我们要看这个，要看约旦河，有人找都找不到，因为它根本就像个小沟一样。那么第二次呢，这是因为你早去啊，大概今年我不有人告诉今年你还明年年底根本你看不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这么多年这个尼罗这个约旦河，我如果没有记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它是就是说它直接的长度如果这么长的话，那么它整个河床的长度这个长度两倍，所以九弯十八拐。如果一个河流是九弯十八拐，然后从上面再流下，从上面带来很多的泥沙，那么大家想想看，你到了下游你还希望能看见什么吗？所以弟兄姊妹，就三十斤的以色列人希望能够多多少能恢复当时的景色，你的那块地已经受了诅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真的去以色列，你就能看到这里所讲的情形，就像这里所说的。所以你看下面二十四节，所看见的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什么意思？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让他们从本地拔出来。那这句话太可怕了，两次拔出来，一次把他们抛到附近的巴比伦还不算是很远，第二次拔出来的时候是飘移到全世界各地。主后135年，你叫哈德良皇帝怎么下的命令？所有犹太人都不准进到耶路撒冷，只要进去一定是斩首的，所以一定是没有命的。意思说你只要是以色列人，你就不可能进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罗马城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看，它还有罗马那个大道，就晓得那个时候就证明说这块地明明是以色列地，神已经把他们从那里拔出去了。那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所以到了后来有一度圣殿山根本就变成垃圾山，一点都没有错。圣殿山今天你看见，你今天看见回教时那是第七世纪的，但是在第七世纪以前，大家记得，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还到圣殿山去的话，这个圣殿山已经是完全被废弃了。那么后来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圣母大教堂，圣母大堂盖在哪里呢？不是盖在东山，是盖在西山。圣殿山是东山，东山已经完全变成垃圾山了，那么西山呢，然后才盖一个圣母大教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模仿圣殿，模仿圣殿，圣殿朝东也是朝东。那么好了，圣殿呢有十所至圣所，有祭坛，然后有至圣，那么了他们也是这样。那么结果这个礼拜堂呢也是有祭坛，那么祭坛的地方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是至圣所呢？至圣所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你看完完全全就是照着什么，就照着圣殿山来盖的，为圣殿来盖。为什么？因为圣殿已经废去，圣殿已经变成垃圾山了，所以现在呢他们觉得搬到西山来就好像搬到新耶路撒冷一样。圣殿不在了，但你只要看看什么，你只要看看这个圣母大教堂就可以。大家都知道圣母大教堂有一个大圆顶，对不对？那圣母大教堂的大圆顶和今天清真寺大圆顶，因为清真寺的那个圆顶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圣殿那个顶，然后呢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橄榄山的最高的地方，那个是一条直线。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当时呢 他们盖圣母大教堂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从此以后你看见了，圣殿山已经荒凉，是荒凉这个地，你不可能去恢复它，不可能再恢复它。有一个皇帝叫朱利安，他跟犹太人搞得很好，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帮助犹太人呢重建圣殿，这个目的也是跟基督难堪，因为他是反对基督反对的很厉害，所以呢他们用国家的财力，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圣殿建起来了。但是很稀奇啊，我们的主说是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不可能重建，根本就像这块地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呢最后你想用朱利安用这个皇帝的力量，我能够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然后犹太人高兴的不得了，这个第二天眼看着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了。到今天后来历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重建很清楚，就在他们要重建那一天来个大地震，而那个大地震刚刚好啊，那个地震里面有一种现象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就好像光一样，然后呢一下子那个地震是很大，你知道那个地震有多大吗？那个地震大的地步，你知道今天在约旦有个很有名的城叫做 Petra， 就是佩特拉，这个佩特拉本来是个很大的一个城，也是个很这个建筑很稳固的一个城，就在那一次佩特拉完全移成平地，所以你就知道那次的这个是有多那次这个那次的这个什么那次地震有多害。所以从那个又开始圣殿就没有重建，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基督说的，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借着什么呢？借着耶路撒冷被围困，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那个荒凉有多彻底。那个时候把圣殿这个拿下来的时候，他们放火烧啊，这是罗马兵丁过的事啊。后来他们后悔的说不行啊，因为把很多的金子银子都融到那个手里面去，是下第二个命令，剩的几石头都烧开，然后呢把金子银子拿走，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没有被敲开的。所以主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圣殿是荒凉的，这块地通通是荒凉的，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所以神主呼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像母鸡去孝敬一样，只是我们，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请记得，现在我们已经生的比较晚一点，如果你早一个世纪的话，你所看见的是，你所看见就是二十九章的启示，是非常清楚的。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愿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上一切的。他讲的就很悲哀，是不是？讲到这里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就倒闭在旷野，就像当时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后来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其实就是重演什么？就是重演四十年倒闭旷野的故事。他们已经两次了。我再说一次，当初在摩西的时候倒闭在旷野一次，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又可以又这个就又躲到巴比伦，所以是二次。那第三次全世界真的变成旷野，你看见吗？一直到纽西兰，全世界各地从这边到那边，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告诉我你要到天涯海角，圣经用的都是天涯海角，圣经用的字都是从地这边到地的那一边，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被抛在哪里，被抛的全世界像什么？像坟墓一样，全世界像什么？像旷野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去读诗篇，里面有几篇的诗篇，如果你仔细读里面的旷野，不是指说他们当时漂流四十年，也不是，那只是整个的世界对他们都是旷野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能回来吗？如果被抛到巴比伦能回来，被抛到全世界各地，他们能回来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下面怎么说？第一节，第二三章第一节，我所阐明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比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他们也算纽西兰， 尤其在上海，你看见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移民官亲自跑到上海去给那些上海流落在上海的犹太人，给他们签证，让他们可以移民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就这样子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真的跑到天涯海角去的。所以第二节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你回你这被掳的子。你看见吗？那是要怎么去